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聚集来敬拜他。若是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无论是现场或者是在线上，都很愿意代表教会来欢迎你加入我们敬拜神。愿主耶稣的恩典真理常与大家同在。正道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要来传讲，要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洁净的工作，使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而且能行走在你的正道当中。恭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请大家翻开到手中的圣经，翻到士师记。士师记是旧约圣经从前面开始算来第七卷书。今天我们是要讲士师记的第二讲，正道的经文比较长，是从士师记的第一章一节开始到三章六节。因为比较长的缘故，今天我会用比较重点的方式带大家看过这一段的经文。上一次正道的时候说到这个部分，这个段落属于整卷士师记，像是它的一个引言一样，用的比较长的篇幅，像是要为了之后开始讲到每一个士师故事之前所做的一个铺陈。这部分的经文呢，讲到了许多不同的事情。一开始第一节提到讲，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约书亚死后，我们记得五经最后讲到摩西的死，然后约书亚记一开始也是讲到摩西的死，那约书亚记最后呢，还有士师记的一开始是讲到约书亚的死，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世代的转移。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接着下来，整个第一章所讲到的，就好像是在汇报汇整整个以色列不同支派他分地的情况。这个部分很像是约书亚记从他的下半部一开始，13到19章所说到各个支派去占领拈阄所得之地的一个简单更浓缩的汇报。那约书亚记是用了7章的篇幅在描述不同支派的记载，当时犹大支派跟约瑟家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各用了2章。在这个士师记这一章呢，同样的犹大家约瑟家描述的细节也比较多，其余的支派呢，有的是一节就加以带过了。在士师记这边主要要强调的是，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将迦南人全数赶出去。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会陷入到之后的那样的黑暗的时期，也带出了为什么神必须兴起士师的原因。在犹大和约瑟的叙述当中，分别有几个插曲。3到7节这边一开始，犹大讲到的是他和西缅一起去攻打迦南人比利洗人，也看到了一个当时的狠角色，这个叫做亚多尼比色，他的下场。他被犹大人抓起来之后，他的手脚大拇指都被砍断。那以色列人这样做，其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当地人惯用的手法来对付亚多尼比色。因为他自己说到，从前这个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这边也稍微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采纳了当地对待仇敌的这样的一个风俗。11到15节提到了另外一个，讲到是加勒他呼召出俄陀涅去攻打底比。那时候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也就是底比，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我们记得这段描述在约书亚记也曾经提到过，一般认为约书亚记 当时会这样记载，是在描述犹大所得之地时，特别要强调加勒跟俄陀涅这样一层传承的经过，所以特别加进去的一段插曲。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应该可能比较像是士师记这里所记载的是在约书亚死后才发生的。在22、26节讲到约瑟家这边，讲到他们是要攻打伯特利，他们先打发探子进去，有没有好像有点熟悉，探子遇到了一个人帮助他们，最后征服了伯特利城。22节讲到的是伯特利城这个原本的名字叫做路斯，这个过程就很像是约书亚时代要攻进耶利哥城之前也是同样派了探子，而且当时还受到了妓女拉合的接应，只是不同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将拉合一家全部接纳进入到了以色列人的群体里面，而这个时候以法莲马纳西之派却是放了这个人的全家，放了他们一条生路，那个人反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起炉灶，重新建造一座城，取名为路斯，也让我们看到他又让当地的文化得以继续保留下去。那么我们想这个在士师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足为奇了。第二章的一开始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在约书亚记23章12-13节约书亚最后的临别赠言当中，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话。那时候约书亚讲，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所以在士师记二章一开始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理解为神这一次是先派出他的使者到以色列人当中，向他们所提出的警告，提醒他们若是他们去向这些国家妥协，神将弃他们于不顾，甚至啊是会用对待像外邦人的那种方式将以色列人给除灭。这样的一段话接着前面以色列人得地那是不太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汇报，因为他们没有将迦南人完全赶出去。这段话接在那个后面其实就像是要敲响一个警钟一样，不但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要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他们与神之间的约定，与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再这样继续犯错下去。第4节、第5节让我们看到百姓放声而哭，并且众人在那边向神献祭。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人很担心他们遭受到神严厉的处置，当下嚎啕大哭，还把当地改了个名字叫做波经，就是哭，或者是一群哭泣的人这样的意思。只是这样的举动，不管是集体痛哭流涕也好，或者是集体向神献祭也好，从往后的经文看来似乎没有带出太大的效果，就像是烟火一样，那个烟花砰一下的稍纵即逝。到了第二章中间的段落，可以算得上是士师记整个循环的一个缩影。上次正道的时候有提到，整个士师时代就像是一个向下螺旋的恶性循环， 不断地向下沉沦。虽然说在之前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们一起经历过许多美好的仗，但殊不知那一代的人过去之后，全体以色列人竟然可以堕落到那样的地步，而且是这样的迅速。在约书亚记的尾声24章，他与百姓立约的时候，原本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却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而到这一代的人，12节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他们却不听从誓师，勉勉强强有几年安舒的日子好过。但是19节说到及至誓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万梗的恶行。正是因为如此，到了第二章的尾声，我们又再一次看到神说话了。20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进入到第三章的一开始，我们继续看到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这就解释了神为何要如此对待以色列人他背后的动机，当然也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期待以色列人能够因着他们所面对到的仇敌，有朝一日愿意悔改，彻底的回到神的面前。在这一整段诗记的引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神三次向以色列人说话，分别是第一章的一开始，神回应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求问，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道犹大当先上去，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在今天正道的大纲，我把它作为是第一点，面对神的命令。第二章1到3节，我们刚刚读到过，是他透过使者，是神透过使者所说的话，我把它整理为面对神的警告。及最后第二章的尾声，也就是刚才最后说到的这一段，是今天大纲的第三点，讲到的是面对神的试验。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要学习的是，当神向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心态上面应当要做好的准备。当神说话时，我们要记得他是在向我们发出命令，就如同军队的元帅一般。我们从约书亚记或者是士师记不难看到，以色列百姓其实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其实不单单是这两卷书，更早在以色列人仍然在埃及地的时候，圣经就开始用军队这样的编制来形容神将要救赎出来他的百姓。当神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那时候的摩西总是认为他自己的口才不好，拙口笨舌，连以色列人都不见得听他的话，更何况是兵强力壮的法老呢？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向摩西说道，你要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一直到神将所有的百姓都完全带领出了埃及之后，圣经也是这样记载到，出埃及记12章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 出来了。原来神的心意是要将原本在受苦为奴之地的百姓拯救出来，并且要重新打造他们成为一支神国的军队。若是熟悉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段历史，我们更不难发觉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行动的编制真的就如同古代的部队军队一般，是非常有秩序有纪律的。每一个支派还有自己的旗帜，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四围安营。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像是军旗一样的旗子，在安营的时候十二支派要怎么样面向着会幕来扎营驻扎的营地，然后每一次开始要起身移动的时候，哪一个支派要走在最前面，哪一些人要走在中间，都是必须按照神的规定来行。我们可以想象在旷野那个上百万的百姓按着神的命令按着神的吩咐去行军去扎营，那样的规模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浩大，那样的军容一定是非常的整齐。原来神所要拯救的百姓将不再是那种势单力薄的难民，也不再是那种令人觉得身世好像很凄凉的可怜虫，更不再是那种处处需要人呵护疼惜的那种感情脆弱的玻璃心。神所拯救的百姓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军队之后，所代表的意义就包括我们要承认他是完全能够向我们发出号令的军长，只要军令状一出必须得服从到底，只要任何地方有一点闪失差错都有可能造成我军的溃败。诗篇讲到诸天借耶和华的命，就如同神命令的话语一般，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牲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我们说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宣告他是带领我们得胜的元帅，就如同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前听见神使者所说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面对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只有俯伏下拜俯首称臣，按照他的吩咐行事，才有得胜的可能。圣经里面也时常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会时常唱到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在士师记里我们可以很深刻的体认到为什么神可以被称之为万军之耶和华，不是只有以色列军的耶和华而已。神能够兴起士师将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同样也可以兴起仇敌将以色列人交在他们手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其实更早在出埃及记14章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跨红海的过程当中，也同样让我们看到神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各位弟兄姐妹，神是 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统管万有、统管所有军队的主。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神容许法老出兵去追赶以色列人。他不但是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也同样是在背后掌管埃及军队的那一位。他能够兴起任何的军队，他可以决定谁要输谁要赢。哪怕是当时地表最强的埃及，或者是迦南人的兵马铁车，都必须栽在神的手中。若是如此，又有谁能胜过耶和华呢？我们还需要投靠谁呢？神对于他自己所造的万物，要恢复到他所要到的状态之下。神是圣洁的神，他要除灭的便是污秽。神是要的是公义、公平，他要除灭的便是罪恶、败坏。这跟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无关，是以色列人又如何呢？到了列王时期，我们依旧是看到神是不是照样兴起亚兰、亚述、波斯、巴比伦、加勒底，随意兴起以色列周围的列强，照样兴起仇敌，将他们灭除。这就因为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下次当我们提起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时，我们更应当晓得自己站在他面前时候的位分，更加谦卑，因为知道他的属性，因为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而更加的敬畏、恐惧、战兢。让我们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那边，而不是与他对立的另外一边。让我们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因为在他必然得胜，依靠耶和华的终必得胜。对于现今世代的每一位基督徒而言，我们仍然是需要在战场中求生存的。我们不能只是 在这边坐享其成，否则只能坐吃山空，最后就是坐以待毙。我们应当谨记以色列人的教训，一旦我们不听神的话，不把神的命令当作是命令，那么我们就等同于不把神当神，导致溃败。我们应当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命令，并且要完成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不同的战场，心中的战场，我们心中常常有另外一股势力要将我们拉得离神离得远远的，我们必须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把它给争夺回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意识形态当中的战场，这需要靠神的话语，需要从神那边得着聪明智慧来帮助我们加以明辨是非。我们在生活圈当中同样有我们的战场，需要靠传福音的行动力来帮助我们跨过那个原本我们所在的舒适地。只有一个地方我们不可以开辟战场，就是教会的内部。一旦在教会内部开辟了战场，只为了一小群人的个人利益，导致要用全体的力量在里面内耗，那会没完没了，永无休止。西区教会不会花精神力气去处理你个人的私事，若是非关真理的，有你任何不满、不同意、看不过去的地方，劳驾你去别的地方打，不要留在这里闹。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二次神说话是他借着使者向以色列人说的。在这一段看似严厉的警告当中，我们注意到神一开始是先提到，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显然以色列人忘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现今所生存的土地上生活，完全是出于神的拯救。对于我们而言，这也同样 是时常需要被提醒的一件事。我们今天的地位，我们生活上面毫无欠缺的供应，同样是源自于神的拯救，也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新生命开始的那个原点。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听神的话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研读圣经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视他的话语如同军令？我们需要尊神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你必须好好的问你自己啊，各位。没有人要强迫你啊。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被神所拯救的？你信神吗？你信他真真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你信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宝血的救赎可以洗净你一切的过犯吗？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那一位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神吗？你相信真神曾经降世为人，完成了在地上救赎的大功之后，现在已经回到天父宝座的右边？这些都是你真心所相信的吗？你知道你原本是朝着地狱硫磺火湖的深渊走去，在那个地方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但是现在的你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完全脱离了原本的咒诅，反而走向的是永远光明那样好的无比的境界，而且是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与主同行。你曾经祷告过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吗？我想请你回头思考一下，那个时候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在一个布道会的场合吗？还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在他们的团契当中？当时的你是正处于人生的高峰，好比刚找到工作，终于完成学位了，或者是正处在你人生的低潮里头，找不到工作，家庭、学位、学历、学业处处不顺，或者是那个时候你的你已经达到了你原本为自己生命所定义的目标，一切非常顺遂，但是那个时候你突然发觉原来生命的意义不仅如此，你发现还空缺了一些什么，而且那个空缺是需要在神里面才能够让你满足的。我想再一次问你，你是不是被神亲自给拯救的？这个问题你应该要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这样亲身、很 personal、很真实，是绝对假不了的经历，也就是我们个人得救的确据。确信我们和神之间确实有着这样的一层救赎的关系，但若是你未曾相信、未曾接受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可以完完全全不用在这边跟着我们一起敬拜，不用跟着大家一起团契侍奉，不用去查经了。你不要以为做这些事情可以让你得救啊，你也不要以为做这些事情可以让你生命提升到怎么样的地位啊，那是在骗你自己，是用你自己想出来的方式定义救赎，而不是用神所启示的方式。很抱歉，那样是完全行不通的。这世上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就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性命，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代赎而成的。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吗？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吗？你生命有耶稣在当中来掌权来带领吗？到头来， 我们来看，假如你已经是一位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那么我请问你还在干什么？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敬拜？又有什么借口不好好的团契侍奉？还有什么推脱的原因让你不好好的去查经，不好好的去传福音呢？神透过使者一开始向以色列人说的是，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所启示应许之地。今天你有活在一个应许之地，有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吗？保罗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你有得救的确据之后，你生命的表现像样吗？牧师啊，你不知道我的公司最近真的很忙啊，下一个产品马上就要发表上市了。牧师啊，你看看我这个黑眼圈啊，最近熬夜加班忙得不得了，下一个 paper 马上就要刊登了，老板要赶下一个 deadline。 还有没有？牧师啊，你看我小孩越长越大，越来越不听话，家的事情我都处理不完，还要我忙教会的事情啊。牧师啊，我好不容易快退休，你让我好好的休息吧。这是你惯用的借口吗？这是你逃避侍奉的理由吗？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有人这样跟我说，反而是我自己时常替大家找出来的借口。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就看到教会有很多侍奉的机会，但是却总是同样的那些个人在做，我只好用这样的理由借口来说服我自己，来劝我自己。刚刚所提到那些原因不都很合理吗？哪一个人没有生活要过？哪一个人没有家庭自己的事业要照顾，还要他们来教会忙啊？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为难。谁不想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呢？但是当我看到神的话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我心里很受责备啊。是不是我人太好？是不是我心太软，放任弟兄姐妹去追逐世界的事情，没有引导他们专心定义去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着神要他们所得着的赏赐？是不是我太体贴你们，让你们去私自逐坛，眼睁睁看着你们开始在家里建构自己心中的假神，开始拜起那些偶像，还帮着你们先去顾好自己的事，先去顾好自己的肚腹啊！我这样去帮你们想借口找理由，不就是在帮你们拿掉主耶稣所说要背起的十字架吗？耶稣明明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竟然要拿掉主的十字架，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竟敢如此造次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的意思是要他的门徒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好好的跟随他，那么我们就有该舍的地方啊，我们就有该负的十字架背起来啊，没什么好说的啊，受天苦算什么啊？ 神会亏待你吗？你就这么一点信心？我2003年以留学生身份来到美国开始念书，也来到这个教会开始学习侍奉，本来什么也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服侍，不会比别人少。跟我一起来念书同一年，台湾有4位学生，我们就以相似的背景吧。在这4位学生当中，他们的时间可比我要多了，他们不用去团契，不用参加祷告会，不用忙教会的事，放假了有球可以打，可以在家补眠。神还赐给我2个女儿，从小带着他们在 USC 那个地方 door to door 去探访，送夜点馒头，我们不用跑到 Arizona 去 door to door，在我们家里旁边就 door to door。 神没有亏待我。在那4个同学，台湾背景的同学留学生当中，我是最早毕业的。在毕业的时候，工作神也为我预备了。分享一点个人的例子见证，鼓励大家拿出你们的信心勇气，好好的侍奉神，神不会亏待我们。士师记前2章的经文当中，2次提到约书亚的死，其中2章说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10节讲到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凸显了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如此，到了士师短暂兴起的时候，也时常让我们看到某某士师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又再次落入了那样的恶性循环。那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传承，同样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在信仰的传承上面必须注意到的问题。若是我们总是以为那种得过且过水水的基督徒，不需要委身，不需要背十字架的人，我们做那种人就好了，那么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下一代，我们属灵家庭，也就是教会的下一代，同样也有可能陷入那样的危机当中。让我们多想一下，我的一生究竟有多少时间是可以被主使用的？我的一生究竟还有多少的时间是可以被主使用的？对于神所要求的，我还需要在那边东推西拖的去那边斤斤计较吗？让我们都起而行，勇敢的服侍主，为下一代做好榜样。无论是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身旁的人他们信主以后，不要因着我们自己的身教，让他们竟然成为了不知道耶和华的那一代人。或许在我们当中已经有人被神警告过好几次了，面对神的警告，假如我们能够回到最初自己被神拯救是如何先被神爱，自己是如何先被基督的宝血给救赎，那么我们便不会觉得神的警告是唠叨碎念，反而我们会知道那是神为了贯彻他对我们不变的爱所发出的提醒。今天最后一段关于神说的话是出自于经文最后的几节，2章20节一开始说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之前的经文我们也看得到，只要讲到关于神发怒， 都是和百姓的心刚硬、顽梗、离弃真神，跑去投靠假神所发怒的。神的怒气一旦发作，代表着他的审判也同时临到。为了对付活在罪中的以色列人，神总是具体的提出了，列下了他们所犯下的恶行。神并不会无地放矢、胡乱发怒，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违背他们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他们口口声声说要爱神、敬拜神、侍奉神、听神的话，但是他们反而跑去顺从了当地的假神，敬拜侍奉他们，还不顾神的警告，连连犯错。对于这样的百姓，神所做的决定是不再出手保护他们。我们时常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不再将仇敌从他们面前赶出去。我们通常会以为，因为以色列人百姓不遵守神的道，不听神的话，神就降灾吗？还甚至叫一群外邦人来欺负自己人呢？是这样给他的百姓教训的吗？这样的观念多少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哎呀，你假如不好好做事的话，小心老天惩罚你，或者是那种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观念。我们要试着将这样的想法开始做一些调整。当然，神是赏善罚恶的神，这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神总是充满慈爱的。他之所以设下一切的律例、诫命、典章，要我们去遵行，总是出于他的慈爱和保护。他的惩罚与降灾，其实也就是等同于他要现在要把那些保护给挪移开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并不是要刻意让你吃苦头的。我们时常用公路上面的护栏，或者是警告标语，小心落石、前有摊方等等这样的标语来比喻。这些护栏之所以会设立在那边，有他们的用意，就怕我们车子开一开不小心跌落山谷。百姓假如不遵守神的话，就好像他们不要理会那个神所设立的护栏保护一样，他们认为不需要那样子规规条条了，既然如此，神就帮他自己的保护给挪移开来。我们可想而知，一旦公路的这些围栏给移除了，那么用路人必须自己靠自己，好自为之了。对于以色列人要将迦南人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互相嫁娶，那么神也就不再赶他们出去。毕竟这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所要的，他们的心本来就已经不是那么在意神了，他们活像是一个没有神的群体。既然他们要贪恋世界，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就尽管去吧。一旦神的能力保护离开了以色列人，他们便不再得着神的同在、神的引领，更无法得到神随时的帮助，必须自己独立面对仇敌。而原本兵力强大的敌军一旦入侵，自然就能够轻易地将以色列百姓给击溃。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毫无胜利可言，即便生活在应许之地，却总是节节败退。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原本也是何等的软弱，以我们的能力来而言的话，是何等的有限，总是需要神的保护，需要他的话语来引导，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道德能够有一定的规范，至少有一条底线的存在。否则很多时候我们便是完全暴露、敞开在敌人面前，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若没有神的慈爱保护，我们都要受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避免走到像以色列人当时那样的一个地步，对于神的话语不理不睬、不当一回事，等到神发怒将他的保护移除，就如同任凭我们了。这是神最残酷的刑罚，一旦神对我们任凭了，那么将带给我们最大的灾难。透过经文，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神之所以会这样对待他的百姓，还有另外一层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要借此试验他的百姓。神要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对他委身的程度，看看我们是否表里一致、心口如一。 不要只是嘴里说说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他，但实际上对他的话却是冷淡无情，毫无作为。不要我们口里说要敬畏他，但是实际上所过的日子像是一个没有主没有王的生活。神要试验人的目的，第三章一开始也说到，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这呼应到我们一开始说到，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蒙召是要成为圣洁，我们打仗是要对抗罪恶。神试验我们，为了要检验在我们里面是否仍然有不义，要检查在我们里面是否仍有需要被炼净的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面对神的试验，神的试验是为了要叫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怎么样的事，神的试验是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试验也就是考试 test。 最近学校开学上课的时候，假如老师说他不用考试，那么我们很难知道自己到底学会了些什么，老师也很难评量他的学生到底他教的有没有学到。假如我们的孩子开学后回到家中说，哎，爸爸爸爸，有一个老师说他的课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就拿到 A 了，那你心里会怎么讲？会不会觉得这个老师怎么那么混呢？这么不负责任，浪费我孩子在学校的时间，什么也没学到。但是假如有另外一堂的老师说到，假如你的孩子在课堂上踊跃发言，非常积极参与，表示他的心是在这堂课当中的，不是魂游向外的。假如你的孩子每一次交作业都按时交交，没有迟交，也没有互相 抄袭、啊、最后考试也不靠作弊，只要充分的准备，把平时的作业都做好了，那么就可以拿到 A。表面上来看来规定虽然不少，但是我想我们都不会觉得后面这个老师他的做法太过分了吧，反而会更 appreciate 这个老师他所做的他所定下的 syllabus。 假如有试验挑战，对于我们而言是正常的，因为神要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我们自己知道到底我们学会了没有。彼得前书是告诉我们要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了一个 A。 诗篇也是这样讲到，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愿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唯一的真理，是活泼长存的道，历久不衰，现在全部都记载在我们大家手中的这本圣经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圣经开始读神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一位永活的神面前听他说话。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听神向他的军队所发出来的命令。当我们面对神的军令一出之时，让我们都存一个敬畏的心，听命而行。当我们察觉到是神的话在对我提出警告的时候，有圣灵对我提醒的时候，假如你还想抗拒，要请大家先回想一下自己当初是如何先被神给拯救的，然后我们就存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试验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并且期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多被神的道来炼净。在我们当中若是有新来的朋友，非常感谢神的是，当我们恢复实体聚会之后，有陆陆续续看到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若是你还在慕道的阶段， 我想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能够让罪人悔改，因着耶稣重新回到创造他爱他的神面前。若是你愿意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 believe 相信耶稣他钉上的十字架能够偿还你的罪债，那么你可以借着 confess 宣告，用祷告的方式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生命的主。若是你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意愿，或者是还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向我或者是向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说明，我们都很乐意跟你分享福音，很乐意与你一同祷告。若是你已经信主了，那么你应当尽快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每个主日分别出来敬拜神，平时有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与神亲近，并且有弟兄姐妹和你一起过团契的生活，分享主的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愿意时常乐意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该做的事，透过圣灵，透过教会提醒我们自己走偏的道路，愿我们每一次领受完你的教训之后都能够知道该如何调整，好像你的心思意念来校准，让你所发出的话不是突然的。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